圣经有一大部分，不是小部分，圣经有一大部分是预言，各位知道吗？ 为什么要研究圣经预言？有一些现代的基督徒，有许多人，他们不学习圣经预言，结果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你没有盼望他会为你再来，就没有能洁净的盼望，因为能够拥有他将再来的盼望，便能被洁净。另一重点是，这能让你稳定。 因着世界混乱混杂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世上人不断在找答案，却找不到答案，一个也没有。这会让你稳定稳固。智慧，圣经说，使你人生稳固。关于圣经预言，有些事我们需要知道的，为了让我们能进一步往前，进入主所预备的一切，神不会将奖赏给无知的，尤其对圣经无知。
Amen，大家Amen吗？准备好领受重要的教导了吗？关于圣经预言的基本要点，你会变得如何？你会变稳固，Amen。而且主其实还有许多道德上的真理可以从圣经预言学到，就像今晚会讲的。准备好了吗？我很兴奋，想直接分享。这一章是圣经预言的基础规则。 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说，一起看，耶稣说，耶路撒冷，他们要倒在刀下，犹太人要倒在刀下。这发生在西元70年，耶稣在事发之前就先预言，耶稣说他们要倒在刀下，真的就这么发生。罗马人入侵，在皇帝，当时还不是，之后成为皇帝，提图斯将军，罗马皇帝的儿子，之后成了罗马皇帝。 提图斯将军先是包围，后来进攻。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杀了百姓。耶稣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所以从那时起到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犹太人。就从那时起，西元70年，耶稣还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今晚我要跟你分享圣经预言，圣经预言的基础。 主要是看外邦人的日期。若你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世界上的事件，会明白焦点该放在哪，知道该准备什么。因为智慧使你人生稳固。说外邦人的日期，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说非犹太人，好，耶稣提到了外邦人的日期，就像门徒明白这点，他们是。 他讲到外邦人的日期，要我们也明白我们应该。现在我就要跟各位分享外邦人的日期。基督来之前的许多年，回到在巴比伦被掳的70年间，当时的情况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前，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们俘虏之前。 神一而再的警告他们，神派了一个又一个先知，很早起床警告他们，告诉他们不要悖逆神，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拜那些手所雕刻的东西。神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是他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对他们说的非常清楚。好，他们犯罪。 当他们放弃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代表他们不再献上祭物；当他们开始拜别的神，就不再献上祭物。献祭象征了耶稣基督，不是吗？代表了他们的罪无法被遮盖。神警告他们别这么做，一次又一次，许多的先知被杀死，直到最后尼布甲尼撒来，而圣经说神兴起。 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王，为第一个帝国，要来成就所谓外邦人的日期。好，先有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兴起，俘虏了犹太人。在这之中有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米沙利、亚撒利亚、哈拿尼亚，他们比巴比伦百姓聪明10倍。圣经记载的，他们被挑选出来。 虽然是青少年，他们成了巴比伦的哲士，大家都还明白吗？然后有一天，故事是这样的： 我需要读整段经文给你听，因为我要这很清楚是出于神的话进入你心。准备好了吗？读的时候你会学到那些无法回答生命的奥秘，知道如何找答案，你会学到如何取得神的智慧。有些东西你无法回答，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太太有这症状？为什么我所爱的有那症状？为什么我的生意会如此？为什么我的事工有问题？你会问主，只有神有答案。大家都明白吗？好的，这发生在第三年，意思是但以理大约是17岁。很有意思，约瑟也在17岁时被神拣选。Amen， 要完成无人能做到的呼召。今晚你会看到一些青少年在那个年纪能得着神的智慧。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故事第一章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大约17岁，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真是有趣，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中文圣经说粪堆。你们若将梦不只是讲解，还有梦，连梦也要讲出来，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说得很对，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别忘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也是当时的哲士之一。不知为什么他们没受邀请，可能因为是外国人，所以还没有身份和地位。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注意是有智慧的婉言，才17岁，17岁而已，就知道如何用智慧的言辞。你绝不会太年轻无法得神的智慧，也不会太老。阿妹，其实年纪越大越有经验，不是吗？但经验不保证有智慧，智慧从神来。别说经验成就智慧，因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为何宽限？要祷告。 OK，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写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各位，这是故事第一部分，都还明白吗？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好，你可能会想，他一定会急着求答案，因为他的性命和朋友的性命可能隔天就不保了，对吗？若是我们一定急，对吗？立刻带我到王面前，他花时间来感谢神，花时间来赞美他，对吗？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若神要废弃，你便被废弃。神控制人的世界，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写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雅略就急忙急忙显示了他也不想杀人，对吗？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我有感动想讲，但是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一位在天上的神会向你显明奥秘，解决你的需要。好的，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提醒一下，日后持续到现在，所以你需要听，这不只是过去的异象、过去的梦，持续到现在以及还未发生的将来，你会明白今天在欧洲发生的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他要说了，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写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我喜欢钦定版圣经说，神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说将来，只有神能把将来的事告诉你，大家阿妹吗？至于那奥秘的事写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你看，他知道将荣耀归给神，他说不是因为我比活人有智慧，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我现在要给大家看这个象，尼布贾尼撒王梦见的。各位，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从头到脚，这是尼布贾尼撒王梦见的，明白吗？这是但以理看见的。但以理说，这象的头是精金的，看见了吗？头的样子是精金，头是精金的，然后说胸膛和膀臂是银的，看见了吗？胸膛和手臂是银的，然后说肚腹和腰是铜的。好，如果让你联想到陈牧师的话，绝对纯属巧合，好吗？只是巧合而已。肚腹和腰是铜做的，铜制的，然后腿是铁的，腿是铁的，然后来看双脚，十脚趾，注意看，脚是半铁半泥的。解说一下，我们活在脚的时代，之后会讲到脚是半铁半泥的， 混合。好，继续读下去。他对王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约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说明一下，主耶稣就是那石头，就是成为房角石的石头，明白吗？继续，约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记得一点，他看见这个像站在那里。好，再给大家看一次，站着的石头出现，把脚打碎，把脚给打碎，连上面的金银铜铁全都敲成碎片。然后再来看经文，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风吹起，把一切都吹散了，像灰一样，一点也找不到。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基督的国度终于在地上建立起来，将是永恒的国度。明白吗？请坐好，放松。准备好看影片了吗？好，请看。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在圣经中，山都是代表国度，或是很大的障碍。就看前后文，所以最后基督的国度会在地上建立，明白吗？请看这个，再看下去，这就是那梦。现在他要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让你知道一下，他是唯一的神直接赐他能力的，在众王之中外邦的王，明白吗？其他的只是接续下去的帝国，但没一个人是。正如圣经所说，神给他这王权力，这是直接从主来的。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谁是那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你就是这金头。好，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总共会有四个王国。这里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都是一部分，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我现在要提醒各位，当基督出生的时候，他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他没有地上的父亲，圣灵将他放在童女腹中，他来放下为王的特权。 Amen， 他是神，但却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 Amen。 然后他又说，被这石头所打到的都会变得粉碎。你可知道他在福音书中说过，被这石头所打到的都会变得粉碎。这些是他的敌人，指出与但以理的预言相关。 Amen。 若你拒绝跟随他，他会再来，而这一次他会是得胜的人，合法拿回地位。大家明白吗？好，准备要讲解更多。好，他说，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写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写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这一章最后一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希伯来名字是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请看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很容易整理笔记。好，来给大家一个押头韵句，四个字，第一个困境或是恐慌，哲士的恐慌会谈到你今天在世上看到的问题。这世界声称有智慧、有聪明、有学问，却没有生命的答案。许多人还是很困惑，有很多人需要答案，他们毫无头绪，不知如何活出丰盛的生命，如何拥有成功的家庭，如何活出有道德的生活，不被世界的腐败和成瘾问题捆绑，如何活出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他们没有概念，他们也许很聪明，也许有博士学位，为那些博士感谢主。我不是说你不能有神的智慧，但最重要的，你要有神的智慧。各位，第一样是哲士的困境，第二是另一个哲士的祷告，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然后我们要看永恒的神的计划，准备好了吗？然后是神的提升，属神的人得到提升。各位，但以理和朋友们被提升了。在生命中你会发现，神的这些原则今天仍适用。这世界没有答案，你可知道圣经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他们声称只要他们知道越多，就越能认识真光，但世上的光只是自然的光。当你要进入会幕时，在你进入会幕前有个入口，对吗？ Amen。 当你进到里面时，你在外面有的是自然光、阳光，你有的是阳光。但是当你进入会幕后，就是 Mishkan， 你进入会幕帐篷时，就是进入圣所。一旦进入了圣所，就不再有日光，因为有个屋顶，对吗？有四片皮，里头唯一的光源就是金灯台，七支灯台是教会的光。你我今天就在此处，大家明白吗？这世界只有日光、自然光，你和我有圣灵的光，就是七支的金灯台来代表，就是这位圣灵显明异象、梦境的奥秘给但以理。在夜晚的时刻，同一位圣灵，你拥有同一位圣灵，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 有些人说我就是在饮食上不摄取谷类，不管是什么，可以，那还是世界的智慧。也有我就是不摄取奶类，可以，那还是世界的智慧，要得着神给你的智慧。不要只听某某专家说，比如我血型是某某型，所以我不能吃某种食物，因为血型会冲突。各位，圣经没这么说，这还是世界的智慧。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神的智慧是最好的。因为在尼布甲尼撒王身边的哲士，当王提出问题，他们无法回答，但他们都是当时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看见世上智慧人的困境，他们没有答案。另一个批是哲士的祷告，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祷告，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一起做个合一的祷告。直到此时，在圣经里祷告都是单独献上的。你看，亚伯拉罕独自祷告，挪亚独自祷告，他们都独自祷告，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合一的祷告。但以理有个问题，求王给他时间，然后他去找三个朋友说，我们一起祷告，来个祷告会吧。各位，你可以写下来，祷告这很有能力，有点复杂，你一定要写下来，祷告带来改变。你不喜欢现在所发生的事，在关系当中，在婚姻里，不管你面对什么，祷告带来改变。但以理知道秘诀，但以理需要时间，为什么要去祷告？他知道，给我时间祷告，因为我知道祷告带来改变。在场有些人说，我会为你祷告，是了是了，好了，我会为你祷告，哦，好啊。我们以为祷告是一种安慰，不，祷告带来改变。祷告会改变你的身体，会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变你的未来。你没有，圣经说是因为不求。我们现在来到这部分，不只是神仆人的祷告，我们到了神的计划，也就是圣经预言的主要部分了，好吗？先来看头，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给大家看全貌。让我们来一个接一个的看，好吗？黄金的头，巴比伦帝国，胸和手臂是银的，波斯帝国。在巴比伦帝国之后，巴比伦维持了好几世纪，之后是波斯帝国，希腊紧接在后，而肚腹和腰是铜的，那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之后就是罗马帝国，就是铁的腿，铁摧毁所有阻挡它的。罗马帝国分裂成东和西，明白吗？就是两条腿。好，最后一部分要再靠近一点，看得到脚吗？半铁半泥，泥是人，泥总是代表人，陶匠的土，圣经上说陶匠的土，人是人，是民主制度，是民主。好，铁一人掌权，像尼布甲尼撒、亚历山大大帝都是一人掌权。好，这是铁，铁和泥参半。但是，这国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一直延伸到脚的部分，你知道吗？到今天，罗马帝国还存在，知道在哪里吗？首先，我要给你看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地区，好吗？这些都是领地，请看地图。好。也包括了英国的南边，再往下面看去，几乎整个欧洲，除了俄国。好，从意大利开始一路扩张，非洲北部，以色列、叙利亚、亚述或说伊朗，一直延伸到这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因为敌基督会从复兴的罗马帝国出来，他会宣称他有世界需要的答案。朋友们，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大家明白吗？我要告诉各位，黄金一直到半铁半泥，你看到吗？对人来说是不断的衰败，是不断的衰败，看到了吗？头重，对吗？黄金是贵金属，往下后出现银，再来是铜、 铁，然后是泥。只要出于人，你可以记下来，只要出于人，就算是基督徒，如果你开始靠肉体，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会好，结果很糟。看到主耶稣在雅歌里，我在周间聚会里讲过，想听的信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在雅歌第五章，我描述了耶稣的荣美，在第五章，从头一直讲到脚，请看耶稣。这里说，我的良人白代表神性，而且红，这里讲的是发光，且红，红是亚当的颜色，红色，这象征了神和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看见了吗？好，超乎万人之上，你将主耶稣基督放在中心，不管是美国队长也好，钢铁人也行，不管什么人，他还是万人之上。Amen， 他是万人中最好的，最出色的，最美好的。Amen， 发出光芒，很强壮。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说至金的金子。我们从头开始看。Amen， 一路往下讲到了手。讲到他的，甚至他的腹部代表了他的情感。你可知耶稣看见在山上的众人，他们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他就怜悯他们，他就动了慈心。 Amen， 他的手被形容成金管，不管碰到什么，总是会带来完整的循环，完整的更新，完整的恢复。 Amen， 还讲到了他的双脚，一起来看他的脚，耶稣的脚，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开始是他的头，精金，精金，对吗？一路到他的脚还是黄金。 Amen， 只要出于人，开始是黄金，最后只是半铁半泥。若是主，从头到脚都是黄金。 Amen， 当你跟随主，结局是稳固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放在主手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与神的关系，把主放第一，照他的方法，不要按照世上的智慧。你没办法，意思是按世界的方式做，却期待属天的结果。大家阿门吗？让我告诉各位，一直发展到联邦欧洲十国的联盟，从当中会出一个领袖，保证给人类带来解答，而且他也有超自然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敌基督。好，我们等待的不是敌基督，所以不要再在网络上搜寻了，去找寻关于末世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在讲这些信息后，我一定会注意坚持在圣经上面。但有些人的方法是超越了圣经的内容，他们甚至指称这人是敌基督，那人是敌基督，那人是敌基督，每一个人都是敌基督，或者是这国家，或是这群人，有一度是共产党，共产党势力瓦解后，现在又是其他人了。别担心那些圣经没说的，只要专注圣经提到的。四个帝国很清楚，而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当耶稣再来，我们所等待的并不是敌基督，而是被提。我们在等待被提。 Amen， 当被提发生，你和我会提升到天上。 Amen， 各位，我们会有全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有疾病病痛的身体，不会无聊或疲累，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 Amen， 永远是很长的时间。各位，我们在等待被提临到基督徒，我们会上天，他的脚不会碰到地，他照我们到天上。圣经说我们带着新身体加入他，然后我们会等着地上七年灾难结束。被提，这是会启动地上的七年灾难，在但以理书九章也有提到，也许找一天来讲一下。在七年大灾难结束后，耶稣会在列国尝试摧毁以色列时再来，我们会与他一起，然后击碎的石头出现，将会结束一切， 不只是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而是一切都结束，只有一个国度会存留。耶稣会掌权，从哪里？耶路撒冷。这是圣经说的。然后狮子和羊可以和平共存，在地上不会再有伤害与毁坏。Amen。当他再来，地上不会再有伤害与毁坏。Amen。圣经还说了，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毒蛇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我们等待这事发生，不会再需要医生，不再需要律师，不再需要因保护而预备的一切，不管是人或事物，他回来后一切都会顺畅。 Amen。 而我们会得到新的身体，大家一起说 Amen。 最后是哲士被提升，就在给大家看最后几节，47、48、49节。好的，一直到最后，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当我们跟随神的智慧之后会如何？就是世上的人会看见神。我们希望会如此，对吗？若跟他们一样，他们就看不见神。 Amen。 然后圣经说，往下，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他并不自私。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但以理被提升了。各位朋友，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再来前，我们知道神的百姓是带着答案的。当世界越来越黑暗，神的荣耀会照耀在教会，越来越光明。太远了看不见光，或是太亮了，若到处都是光，就看不见星空了。某些城市，比方说，你很难看到星星。几个月前我在以色列，站在阳台上时，我请牧师们，陈牧师也在场，还有其他几个牧师，我们往上看，是不是？便看见了星星。为什么？因为没有太多光源，所以远远的在黑暗世界里，他们就看见光。这世界是越来越黑暗，我们的孩子某些事不正常是错的，要教他们那是错的，某电影是错的，就告诉他们那是不好的，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你带领。做父母的，当孩子还年幼时，神给你一个恩膏和能力，他们会听你的，他们会先听你的，之后才听其他人的。长大之后，青少年比较难，我同意神还是能帮你，但是在年幼时，神赐你恩典和恩膏，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他们会相信。他们就像未干的水泥，写下智慧。 Amen。 就算他们是青少年，神还是能给你智慧，立场要坚定，只要还住在家里。 Amen。 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些，本来想要有荣耀的结尾，结果讲到小孩，没关系，赞美主。今晚有学到东西吗？Amen。 有领受吗？赞美主，请各位起立。我们要来敬拜主，众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来敬拜他，可以吗？赞美主。开始之前，若你今天来到这里，受邀请来，你不明白这一切，但你知道一件事，我觉得他所说的我并不全明白，但我感觉到我需要耶稣。朋友们，那个是圣灵在鼓励你来回应他，请现在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他复活使我能称义。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信靠他，奉耶稣的名， Amen。 若你从心里做了这个祷告，基督现在就在你生命中， Amen。 学会跟随神的智慧，世界上也有智慧，听起来很好，听起来就像是，但不是出于神，结果会是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会越来越糟，更糟。但神的方式总是更好，30倍、60倍、100倍。 Amen。 赞美主，感谢你耶稣，
在离开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再次来敬拜他，好吗？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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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that name.Master, Savior, Jesus, like the fragrance after the rain. Oh, Jesus, Jesus, Jesus.Let all heaven and earth proclaim. Kings and kingdoms, they will all pass away,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name.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听见我声音的人感谢。我们感谢你今晚带我们来到这里遇见你。主，感谢你教导我们，给我们智慧，明白外邦人的日期，明白不同的时节，明白我们所住的时候。当这世界越来越黑暗，当我们看到道德不断在我们身边败坏，天父，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能活出为你荣耀发光的生命，让我们做的一切总是诚实与真实，充满恩典，让我们的内心是真诚的，充满正直的。主，使我们受圣灵的引导，在这黑暗扭曲的世界中。天父，我们为孩子祷告，你会教导他们关于你和你的道。主，赐给我们智慧，养育我们的孩子能敬畏你。他们会像但以理，他们会像约瑟，会像以斯帖和路德。天父，我们祷告他们会在道德上卓越，就像大卫为所罗门祷告一样。我们也求孩子们要有全心归向你，愿意行在你的道路上。感谢你，天父，在大家离开的路上，我们为你属天的保护献上感谢。天父，我们不会轻看保护，我们信靠你，天父，感谢你保护我们不遇恶事，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